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10月19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印中有望达成边境防务合作协议，网传北大停聘易建教授夏业良，斯诺登称没有向俄中泄露机密，触碰洗脑班律师唐吉田被拘，宝马家族大方捐款，政治现金再受质疑。节目最后，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在印度总理即将访华之际，两国正在敲定一份边境防务合作协议，以避免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再次发生摩擦和冲突。尽管做出种种和解努力，两个相邻的大国仍存在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
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和中国计划签署一项协议来防止两国关系因为边界争端再度紧张升级。印中对于两国之间喜马拉雅山区的大片地区都有相互重叠的领土要求，而这一争议已经持续数十年未获解决。据悉，两国外交人士致力于在印度总理辛格下周访华之前正式敲定一份边境防务合作协议的内容，这将是两国错综复杂的关系向前迈进的一小步。多年以来，印中之间虽然经济关系发展繁荣，但是矛盾和争端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今年4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喜马拉雅山脉西部两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地区安营扎寨。印度方面认为中方越过边界10公里侵犯了其领土，两国军队在争议地区僵持了三个星期之久。这次争端使得印度政府在国内招致诸多批评，公众呼吁印度应该站出来强硬地对待这个强大的邻居，而中方始终否认其军队曾经进入印度领土。目前，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正在准备签署的新协议，将对存在边界争议地区的巡逻事宜予以说明。双方将确保各自的边界巡防井水不犯河水，不对对方进行监视跟踪，以减少发生对峙事件的几率。此外，两国还同意在现有的旅级军官联系机制之外，建立一个高层军官对话热线。一位印度政府官员透露，主旨在于维护边界地区的和平与安定。这位官员还介绍到，新的边境防务合作协议是建立在现有的互信机制基础之上，旨在避免双方在所谓实际控制线基础上进行的边界巡防引发意外冲突。1962年，印度和中国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短暂的边境战争，此后两国关系一直存在芥蒂。上周，中国航空公司拒绝两名印度运动员入境，原因是他们来自存在领土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这一风波为印度总理即将到来的访华行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印度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康达帕里指出，双方都不触及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对实际控制线进行准确界定，以及最终的划定两国边界线。印度和中国都分别在边境各自实际控制地区加强民事和军用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是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的一个原因。中国在西藏靠近对应边境地区大力投资新建道路和机场。根据2010年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一份报告，北京还在那里部署了可以装配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并有大约30万军力驻扎在整个青藏高原地区。 而印度方面也不甘落后，正在实施全面改造更新两国边境印度实际控制区的道路交通和机场设施的十年计划。今年七月，新德里政府内阁宣布，一支由大约五万士兵组成的新型山地部队将部署在对中国边境地区。此外，中国对巴基斯坦在核领域和导弹领域所提供的帮助，以及印度对中国的巨大贸易逆差，都加剧了印度方面对中国要将其包围的恐惧。而另一方面，中国也对藏人流亡政权将印度作为基地，进一步从事分裂主义活动感到担忧。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研究员乔什说，在过去几个月里，印度方面不少原本是相当正常的抱怨突然变得非常激烈，这令我感到吃惊。比如所谓的中国军队越过边界，对来自争议地区居民发放非正常签证的问题，还有中国持续支持巴基斯坦核项目等等。看起来印度政府这次是急于要平息这些抱怨声。
昨日在社交网络 Facebook 和推特上，先后有北大学生爆出北大经济学院停止续聘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早在今年七月，夏业良曾向德国之声透露，因其批评当局的言论遭到北大校领导威胁。
10月17日晚间，相继有北大学生在多个社交网络上发出信息，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就是否续聘经济学教授夏业良的教授委员会投票中，34人的委员中有30人投出反对续聘票。德国之声多次联系夏业良，其手机处在无人接听的状态。德国之声也试图和北大经济学院办公室确认，但工作人员拒绝透露有关情况。早在今年七月初，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夏业良曾在推特上透露，北大领导称有人举报夏业良在新浪微博上恶毒攻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嘲笑和歪曲中国梦，以及发布反宪政就是反人类等博文。该校领导称有关部门对夏业良很关注，并称将在新学期开学后由教授委员会投票决定夏业良的去留。夏业良当时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对北大教授委员会在内部运作压力下的投票结果的不乐观。夏业良是08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2009年在网上发表致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指责时任中宣部长的刘云山钳制国民思想和阻碍新闻言论自由。习近平执政开始，夏业良也在网络上发文批评习无意政改。近日，《纽约时报》以夏业良从经济学家到意见者为题发文，指夏业良在未来几周内可能失去北大教职，将成为又一位陷入意见打压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旅美新媒体人北风也多次联系夏业良未果。北风判断，夏业良如不再被北大续聘，北大肯定不会给出政治原因，应该会有理中客站出来称是因为夏业良的学术水平所致。今年8月17日，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因为多次呼吁宪政改革，即于今年6月4日发表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和危险一文，被校方停课。德国之声就夏业良可能不再被北大续聘一事采访了张雪中，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如果北大因为夏业良的言论只针对他一个人组成一个教授委员会，且通过投票形式决定夏业良的去留，且这个程序并非针对所有教授的，那么这个投票涉嫌违法。
北大真的是专门设一个教授委员会来就夏业良是否能够续聘来进行投票，我觉得并不改变北大对夏业良是进行政治迫害的这个本质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迫害之外还加上了一层就是虚伪的这种色彩。因为夏老师他能不能续聘，应该按照这个北大本身现有的以在先的规则来定，而不能临时专门为夏老师搞个这个投票，投票都是不合法的。
今年七月份，旅美学者何青莲曾向夏业良建议给教授委员会发出公开信， 陈明立场，并说明在这些情况下投票是在良知和政治压力之间做出选择。网友目前不断探寻专家委员会的组成为何人，遴选标准是什么，到底谁投出了反对票。张雪中也向德国之声表示，除对北大做法表示谴责外，应该看到北大背后更为强大的政治压力。
就我个人认为，就是对夏业良老师的这种不细评的这个决定啊，应该是北大面临着这个更高层的这个政治压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政治压力，是因为今年以来，就是我想当局就是要进行加紧对言论的控制啊，也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要进行舆论斗争的这个一部分。而实际上在此之前，教育部也发过很多文件，不管是公开的还是内部的，也就是要加强这个，要把这个教育领域当作这个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嘛。他们要做这种在教育领域进行这种舆论斗争，它不但是一个言论的交锋，而且它还会就是说动用权力不正当的这种来压制批评者，或者说持不同意见的人。那么很显然，夏老师也就是其中的之一。
纽约时报8月时曾详细披露，中共当局于今年4月底通过习近平授权发布的9号文件。该文件称，西方仇华势力以及国内的意见分子仍然在不时地渗透意识形态领域，并指出中共当局面临包括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西方倡导的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等危险。张学忠透露，九号文件出台后，教育部立即发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的通知，而北大这个号称保有自由精神的地方也不能幸免。
在他进入俄罗斯避难以来的第一次大型采访中，揭秘者斯诺登反驳了针对他的各种激烈批评。他对《纽约时报》保证，自己没有向俄罗斯或者中国泄露任何机密。
俄罗斯人或者中国人得到任何机密文件的可能性是零。前美国情报工作人员斯诺登向《纽约时报》这样表示。6月在香港时，他就已经把全部资料转交给了记者，他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副本来俄罗斯。美国棱镜项目的揭秘者斯诺登曾在夏威夷的一家国家情报机构工作，今年6月逃往香港，而后飞往莫斯科。由于美国注销了他的护照，斯诺登滞留在莫斯科机场数周，直到普京8月1日批准了他的临时避难申请。2个月以来，斯诺登在俄罗斯的行踪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极少有媒体曝光。10月11日，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的一段视频是斯诺登在俄的首次出境。斯诺登在此次的采访中说，之所以一直没有透露文件的下落，是不希望当局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记者的身上。调查记者格林沃尔德和制片人博伊特拉斯曾在香港对斯诺登进行了访问，他们俩被视为唯一有可能获得全部资料的人。除此之外，斯诺登特别强调，凭借其在美国安全局的相关工作经历，他了解中国情报机构的能力。当他在美国安全局的工作进入尾声时，中国曾是他的监控重点。他确定在自己逗留香港期间，中国没有从他这里获得任何资料。中国官媒报道此事时称，斯诺登熟悉各个国家的情报工作能力，并只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无法接触到这些文件。斯诺登称自己不是一个叛徒，而是一个想揭露违法行为的线人。采访中，斯诺登表示，公开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的想法是逐渐形成的。当他发现一份未经授权的国家安全局窃听计划秘密报告的副本时，他决定开始行动。斯诺登说，一个人不可能看了这样的文件还不明白这对我们的体制来说意味着什么。斯诺登表示，如果政府高官违反法律而不担心受罚，那么情报工作就变得异常危险。同时他认为，其行为推动了针对美国情报收集范围的公众讨论，保护了美国国家安全。继续这一监控项目的危害要比揭露它大得多。纽约时报称，上周延续数天的采访是在加密的网络通讯下进行的。斯诺登澄清，他并不在俄罗斯当局的控制下可以自由行动。 此前，数名前美国政府官员也曾向美联社表示，没有发现任何斯诺登受当地安全部门监控的迹象。斯诺登的父亲曾在上周前往俄罗斯与儿子会面，向外界表达对儿子的支持。现年30岁的斯诺登是目前美国政府最想引渡的人之一。俄罗斯批准斯诺登避难申请的决定激怒了美国，也导致俄美外交关系紧张。
10月16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陪同黑龙江阳性公民到达该省鸡西610办公室，就杨七被当地所设洗脑班长期拘禁一事进行交涉时，遭鸡西公安局扣押并拘留，多位律师前往当地声援。
10月16日下午，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陪同黑龙江鸡西市阳性公民到达鸡西市610办公室，就杨七被当地所设洗脑班长期拘禁一事进行交涉时，鸡西市公安局对其实施扣押，现唐吉田被关押在鸡西市第二看守所。董前勇、王宇、刘卫国等多位律师前往当地声援。唐吉田为中国大陆知名维权律师，几年前因为代理法轮功学员案被吊销律师执照。纪录片导演何阳据此曾拍摄纪录片《吊照门》。2012年2月，中国茉莉花行动前夕，北京国宝先后秘密抓捕包括唐吉田、江天勇、滕彪等在内的多位律师和法学学者，多位律师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酷刑和精神折磨。唐吉田在被非法监禁数十天后感染严重肺结核，后被北京国宝送回原籍吉林延吉市。今年的5月13日上午，唐吉田、江天勇、梁晓军、唐天浩等多位律师探访四川资阳法治教育中心时，即遭到便衣围攻和殴打。9月16日下午，梁晓军、唐吉田、江天勇三名律师会同代理的当事人、成都原明远建筑研究所所长蒋尊林的妻子，到成都法律教育中心要求了解被关押近6年的蒋尊林的状况时，再次受到警方干扰。2013年4月，中国媒体《视觉》杂志揭秘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访民实施酷刑后，引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其后，多位律师再据长期调查揭秘与马三家相似的法律教育所、洗脑班等黑色地带长期存在于中国各地区。知名法学学者滕彪曾向德国之声表示，目前在中国各地类似的法治教育中心、洗脑班等黑监狱被关押的访民、法轮功学员的数量非常巨大。维权律师江天勇向德国之声透露了唐吉田被拘押的过程。
这是一个姓杨的市民，他的妻子啊就被610就在没有任何手续绑架走了，然后把他送到洗脑班。唐立魂到那边去了之后跟这人见面，这个人就跟他一块儿希望能一块儿去跟610交涉，能不能把他妻子放了。结果去了之后进了610，就是那个建筑里面，但是呢人家的人不让唐律师进了房间里面啊，那个阳性的那个市民进态度特别恶劣，特别嚣张，看了就谈不到一个什么东西，而且也觉得危险，就叫那个人说跟他说什么我们走，他们就出来了，其实已经出来了，但里面的人追出来把他们俩控制，然后报警，派出所的警察来了之后很快就把他们交到国保。
17日傍晚，第一批赶到声援的律师董前勇已经接到鸡西公安局的通知，唐吉田被处行政拘留5天，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已转往鸡西市第二看守所关押。江天勇等第二批准备前往声援的律师也即将出发。江天勇表示，在中国有这样一批被称为不合时宜的律师，他们和很多中国律师界的前客律师背道而驰，持续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这群律师也被当局视作敏感人群，唐吉田就是其中的一位。江天勇也表示，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主政期间，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成立，又称610办公室。和西藏、新疆等问题一样，法轮功问题一直是中共高压红线。多位曾为法轮功学员代理的中国大陆律师高志胜、朱宇彪、王全章等都遭受过中共打压和迫害。江天勇认为，习近平新政包括上届胡温执政期间，法轮功问题一直延续江泽民时代定下的基调， 到现实丝毫没有松动。江天勇也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基调下，610办公室下有各种形式的洗脑班、法治教育中心等，比劳教所更隐秘的维稳系统的存在。
对于法轮功的打击，从上至下，从当时江泽民的时候开始到现在，至少是维持江的时候那种态度，就是坚决的打压。而且有610这个系统，他们有利，他们形成利益了，你知道吗？对于这个打击，现在还是从上至下有恃无恐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全国各地比劳教更厉害的这种洗脑班，全国各地都是非常普遍，而且比劳教所更惨无人道，更没有人权，没有任何保障。但是这个在国际社会上，甚至在中国，很多人都不知道，因此这个东西不能碰，一碰的话，他们是极力的掩藏，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很出格的这种打压。
德国基民盟从宝马大股东那里得到大笔政治现金，与此同时，基民盟政府在欧盟层面反对更严格的尾气排放标准，从而有利于宝马等德国汽车公司。批评者认为，改革政党资金法规刻不容缓。
霍恩早已不再相信偶然，当他在媒体上看到德国高档汽车宝马公司的大股东大笔政治现金的消息时，这位在野党绿党人士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联邦议会选举17天后，科万特和克拉滕家族向连任的执政党基民盟大方地捐赠了69万欧元，舆论震惊。按照德国的政党法，5万欧元以上的政治现金必须由联邦议会议长公开，因此公众可以在联邦议会的网页上阅读这一信息。依照现行法律，这笔政治现金是合法的，但绿党人士霍恩认为其中大有蹊跷，因为基民盟将大笔现金收入囊中的同时，基民盟为主的政府正在欧盟层面上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利益抗争。一方面是宝马69万欧元的政治现金，另一方面是总理在欧盟层面想尽办法阻止汽车二氧化碳排量标准。本周一，联邦环境部长阿尔特迈尔受总理委托，在卢森堡的欧盟环境部长会议上阻碍各方达成一致。欧委会要求自2020年起实行更严格的排气标准，但德国政府要求宽严过渡期限，而这首先有利于德国宝马、戴姆勒、奥迪汽车公司。绿党人士霍恩认为这有政策收买之嫌。基民盟党部予以书面否认，称捐款与个别政治决定毫无关联。德国反腐败组织同名国际认为，这样的否认还远远不够。该组织负责人洪伯格认为，德国必须改变政党资金的政策，特别在政治现金上，根据2011年最后修改的政党法，各政党有权自己决定如何计算国家补贴，允许收受企业和个人的捐款金额。因此，目前德国的政治现金实际上没有上限，唯一的前提是5万欧元以上必须公开。政党法对捐献金额没有限制，这或许是因为迄今为止不但基民盟大受其利，2013年社民党、基社盟、自民党和德国马克思列宁党都曾收到过6万至15万欧元的单笔捐款。洪伯格认为，各党没有提议改革政党法也就不足为奇。政党法规定，如果各党自身无法修改规定，必须由联邦总统干预。透明国际认为，联邦总统高克应组建政党资金委员会，限制大笔政治现金，强制规定确保透明度，实现更独立的监督。欧盟理事会一个专家委员会此前曾多次对德国政治法规提出批评。去年，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反腐败国家集团甚至启动了一个特别程序，原因是该机构提出的对腐败的司法追究以及有关政党资金的建议在德国的落实差强人意。该机构要求在2012年6月31日前，德国就采取何种措施增加政治现金透明度表态，但直到今天，柏林执政党、反对党均未作出反应。正相反，强大的汽车游说团体与政治精英的关系日益紧密。比如前基民盟交通部长维斯曼多年来担任汽车工业协会主席。 默克尔总理府的国务部长克莱登将进入戴姆勒公司工作。在野党左翼党议会党团主席居西认为已经忍无可忍，他要求终结政治现金的做法以及经济界与政界的不正当关系。据悉说，这个社会的富有阶层企业用政治现金拉拢政党制定相应的政策是不行的，如此作风政界声誉糟糕也不足为怪。据悉要求彻底禁止政治现金。透明国际的洪伯格则呼吁设立正确的标准，他说，我们的推荐不是完全禁止捐款，因为金钱总有门路。洪伯格建议增加透明度，未来2000欧元以上的捐款就必须公开，每年个人或企业的捐款限制在50000欧元以内。这一建议已获得绿党人士霍恩的支持，不过也有批评者说这也不足为奇，毕竟过去一年绿党仅获得3笔较大金额的捐款。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我是任琛。德语媒体本周五紧密关注英国政界向中国展开魅力攻势的具体细节。德语媒体观察到，为了和中国套近乎，财政部长和伦敦市长开始争先恐后地秀起了女儿的中文水平。
南德意志报周五发表了题为《核能大国协议》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中国企业从现在开始可以在英国投资核能。
文章在开头写道，乔治·奥斯本证明他能用筷子吃饭，也强调了他在学生时代就拜访过中国，而且他10岁的女儿也正在努力学习中文。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星期，在此期间他真是想尽办法讨好东道主，甚至还顺便提及首相卡梅伦近期没有计划和达赖喇嘛再次会面，而这与他用筷子的高水平相比，肯定更能让中国政府感到舒服。
文章作者随后提及，奥斯本在到访中国期间参观了一家核电厂，并与中方签署了开放投资英国核电业的备忘录。作者表示，这一引起轰动的协议允许中国能源康采恩进入英国核电市场，从中期来看，他们也能够成为英国核电设施的大股东，这样一来，中国就能够在英国拥有关键性的基础设施。
文章随后介绍了两个英国政界代表团同时在中国活动的情况。除了英国财政大臣以外，伦敦市长约翰逊也来到中国。作者观察到，在有些场合，看上去比较呆板的奥斯本和情绪高涨的约翰逊能碰到一块。就在奥斯本自豪地说起女儿勤奋学习中文以后，约翰逊轻松地表示，他16岁的女儿几周内就将来到中国，巩固他已经不错的中文水平。
文章在结尾分析了英国政界发起此次魅力攻势的用意。文章指出，首相卡梅隆于1年半之前接见了达赖喇嘛之后，两国关系出现降温。奥斯本和约翰逊现在承担了扮演友好先头部队的任务，目的是为卡梅隆拜访中国做好准备。两人的中国之行现在获得了如此成功后，人们正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静候中国的邀请。这也是因为奥斯本只是小心翼翼地提及了人权问题。他表示，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他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解决。面对此番表态，北京方面当然乐意笑纳。
同时，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也在周五发表了名为《英中缔结核联盟》的文章，指出中国将为英国的核电站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文章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中国建设核电站的数目更多。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在巴基斯坦参与了境外核设施的建设。英国人目前正在酝酿欧洲最雄心勃勃的新建核电站计划。截止2030年，将建成8处新的核电站。据估计，这些项目的费用可能达1000亿欧元。目前计划正受到阻碍，一些包括德国能源康采恩在内的潜在投资方都已经中途退出，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些大型项目的经济风险过大，而现在中国人要来填空了。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
D-E